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两分钟的圣经，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，爱、给、信、灭亡、得。神爱，神的精华就是爱，所以他爱你，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连我神都爱。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，神不要任何人灭亡，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，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。朋友，神爱你，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，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。
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救恩。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样的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朋友，您所选择的人生是什么呢？盼望您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能够选择永生的恩典，使灵魂体能够得到永生。圣经说，人算什么呢？有人曾经这样的研究过，人的脑子里平均大约是重三磅左右，也是说相当于一公斤左右。若是以一个人的体重150磅的人来说呢，大约占全人的2%而已。可是这2磅重的脑子就是人神经的中枢，主导人一切的行为和所做的这个决定的事情。诗人大卫说，人算什么，你仅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仅眷顾他。诗篇8:4，以人的眼光来看人，人实在是算不得什么，生命那样的短促，能力是如此的有限，身体有时候会软弱，智慧所不能达到的地方，人的智慧是那样的有限，有时候心灵软弱，或者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有的人 也曾经研究过，说人的价值呢，其实只是值美金2元5毛钱。有人甚至做了更精细的分析，人的价值到底可以值多少呢？一个人的身体大约可以制造成有以下这些的东西，可以用人的脂肪制造成6块的肥皂，在磷脂方面呢，可以制造做200根火柴，或者可以制造石灰质，可以消毒一个鸡的笼子，或者也可以制造硫磺质，可以毒死一只狗身上的虱子，然后可以制造铁，一只铁钉，另外呢可以制造氧气，可做成火药放上一炮。人的身体灵魂是贵重的，是无价之宝，盼望您能够得到宝贵的救恩。
摩西前几年是在自己的希伯来家中长大，他母亲约基别知道总有一天他要被公主要回去，所以这位母亲决心多教孩子了解本族和自己的宗教信仰，知道上帝的仁慈良善，好终生不忘记他的教训。
米利安，我上午要下田去工作，你在家要好好的教小弟，叫他记住从亚当到大洪水时的先祖们的名字，还要教他写好希伯来文。
是妈，我喜欢教摩西，他学得好快哦，出乎我意外。他的记性啊比我们都好，我比他大12岁，他都快要赶上我的知识了。
我深深的相信，上帝若不是要这孩子做大事，就不会赐他这样聪明的头脑。
还有妈，我一直在想，他将来要去王宫，等他长大了，也许他有力量救我们脱离奴役。
我只知道目前天天都宝贵，我们必须尽力善加利用，别浪费一点光阴。
摩西12岁，有一天，埃及王宫来了一位差人。
妈，法老女儿的一位差人来说，他带给你最后一个月托养摩西的工钱，这几天你要送摩西去公主那里了。
我早知道不能再久留摩西了，我巴望还有几个月呢。我总觉得12岁还太小。米利安，快去大伯父家叫摩西回来，多谢大伯父这两年教摩西那么多希伯来历史和文学。
是妈。
妈，姐姐说你叫我回来啊。
是儿啊，你去王宫的时候到了。
一定要今天去吗？
不，最快也得明天。你要等爸爸今天晚上从劳工营回来，为你祝了福，再去王宫。我们还要给你洗衣服，把你的织卷都捆好。你要答应我们，去王宫里除了练习写埃及文以外，也要练习写希伯来文。
哦。
妈，不要你忘掉了在家里跟我们学的东西。
我答应不会忘的，我通通都要写。妈，你还会来王宫看我吗？
我怕不能去，这要看领养你的公主的意思了。 她是你的养母，你要爱她，也要顺从她。
除非她叫我做上帝不喜欢的事，例如拜偶像。
真高兴你懂得这一点，孩子。别忘了约瑟的故事，上帝要跟你同在，像跟约瑟同在一样。你若敬爱又侍奉上帝，他必看顾你。
嗯，我知道。可是约瑟17岁才离开家，我巴不得也等到17岁，不是12岁就……只是我比他幸运得多，我不是奴隶。
你是去当王子啊？
在爸爸分离的祝福之后，摩西就被领去王宫，穿好衣服，受王子的教养。一开始，这孩子感到陌生又孤单，但由于他是个英俊又聪明的孩子，仁慈的公主和法老都疼爱他。摩西学了很多科目，其中有埃及文的读和写，数学和天文，以及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。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父母的教训和他自己的希伯来民族。在那些年月中，他越来越疏远王宫的活动，而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希伯来人的不幸生活。多年之后，他已经成人了。一天，他叫马夫牵马来，他要单独去乡下看看。
马备好了吗？阿土，我要出去一趟。
好了，少主人，谁跟你出去啊？
我一个人去，到歌山地区。
他可真有王子的风范。若有一天他登基做王，我们的国家就好了。
但摩西所思想的是他听说希伯来人受虐待、鞭打、酷刑、饥饿、疾病等折磨的垂死情形。他切望的第一件大事是帮助自己的同胞。骑在马上来到郊外，他竟然见到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：一个埃及监工用鞭子毒打一个希伯来奴工。
继续干，今天还没完呢。我怎么有你这个笨猪工人？吃我这边，再吃一遍。
喂，停一下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你是什么人？不该你的事儿。奴才过来，快去干活。你这个狗东西！
我叫你暂停一下，你就停一下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放开我的鞭子！
快跑，希伯来人，快跑啊！我来对付这个家伙。
什么？
我太过分了，我打死他了，我杀人了，不得了，我是杀人犯呢。但是我是为同胞，那个人该死，不知道别人看见没有。那个希伯来人不见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埋掉尸首，对，对，我要把他埋在沙土下面，再骑马回宫，假装没事。
第二天，摩西又骑马下乡，路上有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正像昨天一个埃及的监工猛打希伯来人一样。
别打，别打！你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希伯来同胞呢？你们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护卫，怎么像狗一样打架呢？
别管我的闲事，你待在你的王宫里好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事情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个埃及监工吗？
摩西既知道杀监工的事已被别人看见，就非常的害怕。他知道法老早晚会知道这件事，而法老的愤怒太可怕了，因而吓得他立刻骑马回去王宫。
主人，主人，停下，快停下！
哈，哈！
我主啊，
我跑来报告你，宫里的传说太可怕啊！法老听说你杀了埃及监工，他火大了，他发了命令要处死你。王宫警卫队正在找你，他们在等你回去。你不要回宫啊，马上逃命吧。我已为你收集了一些用品跟钱，快拿去逃命吧，好主人，快逃命吧。
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的忠心阿土，不再耽误，我马上走。愿上天赐福你，我的朋友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，但我们会互相纪念着。再见，
再见，再见，伯西。
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因这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：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，给雅各、 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
We are standing
Let's go.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，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关键是取之有道，用之有方。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，通过劳动创造财富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。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，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，不能够贪得无厌。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。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，人们并不知足，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，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，让人成为傻瓜。有个笑话说，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，好久没有人买，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，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，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？当然是，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。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，钱多了烧的，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。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，穿在身上，戴在手上，唯恐别人不知，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，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、面子和地位。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，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。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圣经中告诉我们，那野地的百合，空中的飞鸟，尚且蒙神的看顾，何况我们的需要呢？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。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，他就已经知晓。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何必贪得无厌？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，又能够带走什么呢？或许我们会说，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。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？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，财管生灾，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。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。拥有财富不是坏事，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，成为阶下囚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这个道理实在好懂，可惜一贪上钱财，人就昏头，干起蠢事来，这就是利令智昏。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，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，生活保障早已实现，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？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，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，比如包养情妇，结果好，一个个进了班房，家产没收，家破人亡。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？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？说到底，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，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。Bill Cosby 曾经说过，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，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，人心也是这样。提摩太前书6章11节里说，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，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？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？
有个有钱人把他儿子带到乡下，想让他见识一下穷苦是什么。有钱人特地选了一个很穷的农夫，带着儿子在他家住了2天2夜。回家路上， 有钱人问儿子，来乡下一趟觉得如何？儿子回答，很有收获。有钱人问，你看那穷人家是怎么过日子吗？儿子回答，有啊，我看到我们家只有一只狗，每天被拴在链子上，关在院子里，而他们家有四只狗，可以跟着主人满山遍野地跑。我们家的游泳池游到池边就是尽头，而他们家的游泳池是一条小溪，可以无限长地游到山里去。我们家院子里挂了很多进口的灯笼，而他们家的院子里有满天的星星。从我们家往前看，看到栏杆就是尽头，而从他们家往前看，可以一直看到天边。我们需要上街买我们要吃的东西，而他们要吃的东西就在自己的田里。我从店里买回来的玩具，玩几天就不好玩了，而他们的玩具是小花、小草、石头、小虫，永远玩不腻。儿子说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们有多穷。爸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同样一件事，因为看的角度不同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。我们人生的快乐或是痛苦，也常常就在于我们要选哪一个角度。你可以选择看你所没有的，觉得自己真是悲惨。你也可以选择看你所拥有的，觉得自己真是幸福。你可以选择看你失去的，满腹心酸。你也可以选择看你得到的，无限感恩。你可以选择看你失败的地方，自怨自责。你也可以选择看你成功的地方，欢喜快乐。你可以选择只看另一半的缺点，觉得除了离婚没有办法解脱。你也可以选择多看他的优点，感受被他爱的幸福。你可以选择看孩子成绩单上唯一的80分而大发雷霆。你也可以选择看他成绩单上其他的90分而安慰满足。你可以选择只记得别人伤害你的地方，怀恨一辈子。你也可以选择多想他曾经对你的好，然后以好去换取好。如果我们每天选择去看我们所没有的、失去的、愤怒的、不满的、失败的、受伤的，我们就像走在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上，而且一边走，一边自己又往前丢石头，路是走得非常的艰辛。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选择让自己多看我们所拥有的、得到的、欣赏的、满意的、成功的、感激的，我们是一边走一边把石头搬开，人生的路就自然平顺很多。不同角度会带出不同的结论，而这个选择是出于你。我是何云。
罗马书第六章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听众朋友，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，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。
人喜欢相信自己，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，又使人狂妄傲慢。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，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。50年代时，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，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，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。但事与愿违，所炼300多万吨土钢，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，全国约损失200亿元。在60年代，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，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，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，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，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。70年代时，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， 人们深信人定胜天，在山上平了果园，修梯田，种粮食，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。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顶秀也病逝了，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。自信受如此捉弄，原因何在？从80年代开始，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，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，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，被捧为天之骄子，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。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，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，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。不幸的是，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，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，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，却是愤世和绝望。在他去世之前，我没有敢去看他，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。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，海水一望无际，沉静无声，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。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，却被海浪抛来丢去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，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，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。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，25万人自杀死亡，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。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，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，都靠不住。我认识一位老人，他因心脏病住院，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，不但自己不惊慌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。这位护士问他，要动这样的手术，别人都怕得要死，你怎会不怕？这样自信。他回答说，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，看看我的身体吧，他已经衰老软弱，是靠不住的。我认识神，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，他才是信靠得住的。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，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、美貌、金钱和权力。圣经说，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箴言28:26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箴言31:30。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，箴言27:24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。耶利米书9:23-24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找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利米书29:11-13。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信心仰望，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时，上帝丰富的恩典总是会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有时我最喜欢的赞美诗不是在第一段的歌词，而是第二段，就像这样：求主厚赐洪恩，壮我微弱之心，激发热忱。主曾为我舍己，我愿深切爱你，爱心如火燃起，纯洁不息。有时我半夜睡不着，便藉由歌词作为我的祷告，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第三段歌词是：行过人生迷阵，黑暗痛苦满布，求主引路，为我化暗为明，将我眼泪擦净，免我再入迷路，离主孤行。此外，我还要分享令人鼓舞的最后一段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：人生如梦快过，死河涌起寒波，要淹没我，到时求主恩领，消除一句忧惊，施恩救我灵魂，安进天庭。我常常听到人们说，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什么样的祷告才会有效力。他们祷告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似乎这首美丽的赞美诗《信心仰望》的这三段歌词，可以帮助想要丰富祷告内容的人一个基本的方式。而我经常会用一首永恒的赞美诗作为我一天开始的祷告。不久前，我内心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，我再次向上帝祈求，求主厚赐洪恩，壮我微弱之心，激发热忱。主曾为我舍己，我愿深切爱你，爱心如火燃起，纯洁不息。或许当你心灵沮丧，或是面对生活的挑战感到不知所措，这些伟大的话语难道不是可以作为你的祷告吗？因为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。耶稣也说，在这个世上会有苦难。圣经使徒行传十四章中说，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当我们委身于基督时，契约当中并没有细则，上面只写着为耶稣而活必充满艰辛。而这首美丽的古老赞美诗《信心仰望》讲述了你和我生活中真实的一面。也许并没有多少次我是心甘情愿地去面对苦难，但我知道必须得接受现实，因为事情就是如此发生，我需要接受它，而不是牢骚满腹，处处抱怨。因此午夜时分，当我的背开始疼痛不止时，我根本无法叫醒我的丈夫来帮我翻个身子，我只能默默地献上这首古老的赞美诗作为我的祷告。你知道吗？上帝的平安覆盖着我，像毛毯一般的温暖。所以今天，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无论你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，我祷告，您将会以信心来仰望上帝。愿他丰富的恩典临到您脆弱的心灵，也盼望您今天继续唱这首赞美诗，让我们一起往属灵的高峰前进。愿上帝祝福您。
罗马书第七章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
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. Praise Him,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. Praise Him above, ye heavenly hosts. Praise Father, Son, and Holy Ghost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，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；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；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